学习小组布道，掌握更多广传福音的良方妙策。
组织布道小组，与弟兄姊妹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良友圣经学院为你送上小组布道法。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明，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我们会继续学习小组布道法，那我们已经到了第八课了。在过去的七课当中，不知道您的学习怎么样呢？我真的很盼望对您有实际的帮助啊！如果您在学习上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是很乐意为您解答问题的。记住我的名字啊，我姓郑，是郑成功的郑，子是儿子的子，民是人民的民，子民呢就是神的子民的意思。好了，在没有开始今天的学习之前，让我们重温一下上一课的重点好吗？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布道小组组长侍奉的责任的第一部分。那我们主要讲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组长的资格。首先，作为一个布道小组的组长，他最好不是一个出信主的人，就像提摩太前书三章六节所说的，恐怕他自高自大。那第二呢，组长要不断的跟主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属灵的生命就有不断的成长，因为组长是一个带领者，正如约翰福音十五章五节所说的，如果组长的生命不是连在主耶稣里边，那他的带领就会很容易带错了方向了。组长第三个资格是乐于学习，要谦卑受教的心，组长要不断的学习进修啊。此外呢，也要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以改善自己的缺点。总的来说呢，做一个讨神喜悦的组长，就是要有忠心，还要有空，就是愿意为神付上时间，最后呢就是有受教，有一颗谦卑的心。第二方面，我们就讲了组长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祷告。组长要每天的为自己还有组员的属灵的生命和侍奉祷告，另外呢也要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求主开他们的心眼啊，得以看见主的恩典。组长要专注的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求神攻破那坚固的营垒。这个营垒呢，就是指着这些坚固的被撒旦呢躲藏的地方。每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他们的生命都会被撒旦所控制。这个营垒呢，主要是从人的罪而来的。就像哥林多后书十章四到五节所说的，不单只是不信的人呢有坚固的营垒，甚至是信主的人，如果没有清楚对付自己的罪，没有完全的降服在主的掌权之下，他仍然会受这个营垒所辖制，不断的去犯罪。因此呢，组长要尽时的祷告，求神击破撒旦的营垒。另外，组长也要有责任推动组员同心的祷告，方法就是透过推动祷告链，鼓励每位组员常常的彼此代祷。祷告链可以让组员能够快速的接触到其他的人，与其他人分享祷告的需要。方法呢，就是制作一张祷告链的名单，写上组长和组员的名字啊，并且呢为每一个人呢编上号。那每个组员呢也都需要有一张祷告链的名单，当某个组员有祷告的需要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把所需要代祷的事情通知组长，然后这个组长呢就通知副组长，副组长呢就通知一号组员，一号组员就通知二号组员，这样一个一个的通知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人，他要回报组长，以确保所有的人都知道了，那么全组的人就可以立刻为有所需要的人祷告了。如果我们还没有电话呢， 如果我们住的不太远，也可以啊跑到其他的弟兄姊妹家里，把祷告的需要告诉他。这样呢，我们还是可以同心的一起祷告的。弟兄姊妹祷告真的是很重要的，盼望我们每个人呢都成为一个忠心的祷告者。以上所讲的就是上一课的内容重点了，我们已经温习过了，希望你也能够掌握到。我们会继续这一课的内容。上一课我们讲了族长的第一个责任就是祷告，今天我们会继续讲其他的责任。我们知道布道小组的组长的主要工作就是带领人去传福音，所以组长所做的是人的工作而不是事物。而做人的工作，除了祷告之外，第二方面就是关怀了。人是很需要关怀的，只有在关怀之中才可以体会到神的爱。如果小组组员常常的在神的爱中，那么他们一定会有爱人灵魂的心，也会很热心的去传福音了，您说是不是呢？因此组长对组员的关怀那是很重要的。组长要关怀组员是肯定的，然而我所讲的关怀不是单单的关怀组员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乃是要关怀他整个的人呢，包括了他的身心灵各个方面，这就是所谓的关怀的层面了。关怀的层面就是做全人的关怀，关怀组员身心灵各方面的层面。因为一个人的问题不是单单某一方面的问题，乃是会牵扯到其他的层面的。比如说某位弟兄如果他跟妻子不和，常常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吵架，那其中的原因可能是性格的问题相处不来，也可能是情绪的问题，因为某一方的工作不开心所以就回家发脾气，也可能是灵性的问题，与神的关系不好所以就自我为中心不肯忍让等等。因此当组员落在挑战试探或者是困难当中的时候，组长要做全面的关怀和了解，看看他出现的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然后才帮助他。当然组长并不是神，不是万能的，怎么能知道组员真正的问题呢？然而啊，当我们做一个属灵人的时候那就可以了。圣经说属灵人参透万事，因此组长应当多多的祷告，接着祷告圣灵就会让我们看见组员核心的问题，能够真正摸到他的需要，那么就可以切实的关心到组员了。那我们应当如何来关怀组员呢？首先我们可以为组员的需要和难处祷告，这一方面我们在上一讲已经讲过了。组长的首要任务就是祷告，这是最重要的。第二方面我们可以透过聆听去关心组员。在我们要帮助一个人之前啊，最重要的就是知道他的真正的需要是什么。而如果知道对方真正的需要，那就得要聆听了，就是细心的聆听对方的心事。我们千万不要主观的或者心急的在没有弄清楚对方的需要之前就妄下判断，那这多数会给错误的意见，结果会弄巧成拙。我们要耐心的聆听组员的倾诉，在聆听的过程中要保持心境的平静，头脑清晰，客观的观察和分析，这样呢我们就可以找出问题的症结，那可以给这个组员适切的帮助了。好，第三方面我们可以透过服侍去关怀组员。那关怀不是用口头说了就变成了，关怀是一种具体的行动。如果组员有任何的需要，组长呢就要尽力的去帮助他。例如呢有组员病了，您就要去探望他也许帮他做一点家务。例如有组员下岗了，您要不要去留意有没有适合的工作可以介绍给他做呢？这些都是很具体的关怀。以前我说过啊，组长是一个仆人， 仆人是会常常留意其他人有什么需要的，随时随地的伸出双手去服侍他人。我盼望你也是一个乐意服侍人的族长。好了，我们已经讲过布道小组的组长的责任，第一是祷告，第二是关怀，这可以说是组长与组员建立关系的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基础呢。那接下来呢，组长的第三个责任就是造就和训练了。在讲到组长的生命素质的时候，我们讲过啊，组长是父母，也是牧人，父母和牧人都有喂养和教导的责任。在小组当中，组长就要造就组员的属灵的生命。那我们应当怎么样去做呢？首先啊，组长可以透过小组的聚会让组员彼此牧养。小组除了有传福音的侍奉之外，在平时也要有一起聚会的时间，目的就是彼此的牧养和彼此交接。在这个彼此牧养彼此交接的当中呢，组员可以一起的敬拜，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一起祷告，一起服侍等等，这样可以让组员的灵性得着适当的造就。关于小组的聚会的内容，我们在以后的几课会详细跟您分享的。除了在小组当中彼此造就之外，组长还可以叫组员彼此牧养。一个组长如果要细心和深入的关心每一个组员，那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无论在时间精神上都会有很多限制的。所以呢，为了减轻组长的牧养的担子，组长就可以叫组员彼此牧养。那怎么样做呢？方法就是叫在属灵中年长的去牧养年幼的。我们应该知道，世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一样的，我们的组员也是这样，他们无论在岁数上啊，性格脾气需要，还有属灵生命上呢，都有所不同的。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互相帮助，也可以取长补短。到了这里，我想和您分享一段圣经，这是约翰一书二章第十二到十三节，是这样说的：小子们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得了赦免。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呢，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胜了那恶者。在这里说到三种不同属灵进度的人，第一种称为小子，可以代表为属灵的婴孩，就是那些初信主的人。第二种称为少年人，可以代表属灵的年轻人，也就是那些比初信主较为成长的信徒。第三种人称为父老，这可以代表为属灵的父亲，就是那些信主的年日比较长，灵命比较成熟的信徒。组长可以将这三类的人呢，组成属灵关怀链。在关怀链的前端是那些刚信主的人，这个刚信主的人有一个属灵的年轻人来栽培他，辅助他成长，而这个属灵的年轻人又有一位属灵的父亲来帮助他在灵里成长，这样一个关心一个的，这个关怀链就成了一串了。那这个关怀链的信念就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有人帮助他在属灵方面成长，而每一个人在受其他的人帮助的同时，也起来帮助另外一个人在属灵的生命上成长。当每一位组员的属灵生命都有其他人关怀的时候，小组的生命力那就会很强了，也可以同心的去传福音了。如果在起初的时候，组员的信主的年日或者属灵的进度差不多，很难把他们分为三类的人，那也不要紧，这只是一个原则罢了。最重要的呢，就是我们明白这个方法的意义和精神，就是让每一位信徒都去牧养其他的人， 同时又可以被其他人所牧养。当布道小组进行了一段的年日，信主的人数增加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按照这个原则去牧养组员了。除了造就组员的属灵生命之外，组长还要装备组员有效的侍奉神。布道小组的侍奉当然是传福音，然而除了传福音之外，其他的侍奉也是不可以忽略的。就布道小组而言，除了布道的侍奉之外，还有关怀的侍奉、栽培的侍奉、带领小组聚会的侍奉等等。那这些侍奉都需要组长去装备组员的，好让每个组员呢都能够被训练起来侍奉神，这样教会才可以有足够的信徒起来侍奉，发展教会。那关于训练的具体的内容，我们在往后的几课呢会有详细的讨论，希望您继续的留意收听。在训练方面，除了要训练组员侍奉之外，组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发掘和训练副组长。组长为了更有效的侍奉，他必须有一个好帮手去帮助他去做造就和训练的工作。另一方面，组长也需要有培育接班人，好让有更多的人起来能够承担组长的侍奉。因此啊，训练副组长是非常重要和必须的。就如主耶稣和保罗一样，他们为了有人能够承接福音的棒子，于是就训练门徒。主耶稣在世上呢，他就训练了12个门徒，把大使命交托给他们，好让他们把福音传到地极。保罗呢，他也学效了主耶稣的榜样，训练了提摩太，让提摩太成为他侍奉的接班人。今天我们也要学习主耶稣和保罗的榜样，训练接班人。那一直以来，中国的教会似乎都不是太重视或者是注重这个培育接班人的事情。许多时候，当牧师去世之后，信徒呢就变成了没有牧人的羊。这些信徒甚至互相的争权夺位，你想，这是何等令人可悲的事情啊！组长一定要注重培育副组长，特别是当有许多人信了主，教会的人数增多了之后，就需要有更多的人起来承担这个组长的侍奉，带领更多的小组去传福音了。那这样教会才可以生生不息的增长下去啊！所以呢，组长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应当物色一位副组长，用时间来装备他。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做副组长呢？就是那些忠心、有空和受教的人。正如在这之前在讲到组长的资格当中所提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祷告，求神给您一个这样的人成为您的副组长。而这个人呢，也可以说是您的门徒，因为在训练副组长的时候，最主要的不是教他们一些什么，而是以身作则，成为他的榜样，好像主耶稣训练门徒一样。这一方面呢，我们也会在以后的课堂当中再详细的分享的。另外，组长还有一个责任的，就是带领小组聚会。刚才我提过了，为了让组员得着牧养，小组应当有定期的聚会，所以组长就有带领聚会的责任了。这方面的责任包括了计划和安排聚会的内容，还有布道的计划等等。例如，所要唱的诗歌，要查考的经文和分享布道的计划等等。在小组的初期，组长呢就要更多的亲自带领聚会，渐渐的可以把聚会交给副组长，甚至是组员来负责。这样一来，可以分担组长的担子；二来呢，可以训练副组长和组员的侍奉；三来， 也可以加强组员对小组的责任感和归属感。因此，组长千万不要独揽大权，在适当的时候要让其他的人也有侍奉的机会。好了，那现在来到了组长的最后一个责任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猜到布道组长还有什么责任呢？那当然就是训练和推动组员去传福音了。布道小组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传福音，所以训练和带领组员去传福音当然是组长责无旁贷的责任了。在往后的几课，我会用较详细的时间和您分享一些传福音的方法，还有如何进行训练等等，希望您千万不要错过了。今天我们就讲了组长的责任。总的来说呢，组长的责任是以生命的榜样去训练副组长和组员的侍奉。那在训练的时候，有两方面是组长要特别留意的。第一，就是要寻优探好，优就是优点的优。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发掘、赞赏和肯定组内个人的长处和潜能，并尽力的去帮助他们发挥所有的潜能。我们中国人的思想通常都是较为消极的，很少好像西方人一般去赏识、赞赏别人。许多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做得好是应当的，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而当做得不好的时候，就会讲很多责备的话，大大的伤害了其他人的自尊心。其实呢，每个人都是需要其他人去鼓励和肯定的。所以当组员做得好的时候，千万不要吝惜我们的称赞啊。因为称赞呢，是会加强人的信心的，让他更加的有信心去侍奉神。当他有信心去侍奉神的时候，自然也就能够发挥恩赐去侍奉神了。那就算是他做的不好啊，也要用鼓励去代替责备。因为责备呢，只会摧毁人，唯有鼓励才能够建立人呐，让人不气馁的去继续侍奉神。当然，在称赞组员的同时，提醒他要谦卑的侍奉，在鼓励组员的同时，也要坦诚的与他检讨他要改善的地方，让他的侍奉可以不断的进步。所以呢，一个有智慧的组长就应当懂得称赞、赞赏组员，把他们的潜质引发出来，让他们成为一个优质的侍奉者，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侍奉者。第二，是我们要做一个肯定别人的人。这一点呢，与刚才的一点是有关联的，有相关的。如果要把别人的好处引出来，我们自己就要做一个肯去肯定别人的人。真诚的赞赏是最有效的教导方法。那么我们如何去做一个肯定其他人的人呢？首先要肯定我们与副组长和组员的关系，我们要珍惜与组员的关系啊，能够做到好像一家人一样，有福同享，有祸同当，真诚的彼此相爱，一同努力履行主的大使命。当组内有人软弱或者跌倒的时候，立即去扶持他，帮助他解决困难，使他的侍奉能够做得更好。这就是肯定组员的关系所带来的行动了。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要肯定组内人的优点。当副组长或是组员做得好的时候，我们就要当众的去表扬他们。例如某人呢很忠心的侍奉，组长就可以在聚会当中给予适当的表扬，这样一来可以鼓励当事人更加忠心的侍奉，另外也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与激励，使大家努力忠心的侍奉主。那如果要有适当的表扬，组长呢就要在平时要细心的去观察组员了。有的时候一些很细微的，例如 某个组员在另一个组员有病的时候常常去探访他。那如果组长能够留心到这位组员爱心的行动，立刻的给他一些表扬赞赏，那么这些赞赏呢就会成为组员的这个小组给这个小组注入朝气和动力，使小组更加的有生命力，更加有能力去侍奉神传扬福音了。除了言语上的赞赏之外，一些实际的行动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例如一份小小的礼物，一顿饭等等，对于组员都是一些很好的激励，让他们更积极的侍奉神。当然了，我们侍奉不是为了什么回报，但是出于真诚的奖励，确实会鼓励士气，您说对不对呢？弟兄姊妹，很盼望您能够是一个肯定其他人的人，我相信您的组员呢也很会乐意的与您在一起，并且愿意与您同心的传福音了。当然我们在赞赏人的时候要照顾到整组的人，不要有一点偏心，说总是表扬某几个人，要让整组的人觉得您对每一个人都是那样好。好了，今天的学习就到这里了，让我们稍微的重温一下一些重点好吗？今天我们讲了布道小组组长其余的责任，我们在上一课呢我们就讲了第一个责任是祷告，今天呢我们讲到组长的第二个这个职责就是关怀组员，我们可以透过祷告关心组员，另外我们也可以透过聆听去关心组员，最后我们也可以透过服侍去关心组员。组长的第三个责任就是造就和训练，而这个方法就包括了让组员彼此的牧养，意思是叫灵命年长的牧养年幼的。之外呢，组长还要装备组员有效的侍奉神，例如带领小组聚会，还有组长要发掘和训练副组长，好让小组有接班人起来服侍。最后当然就是要训练组员去传福音了。另外在训练的时候有两个方面是组长要留意的，第一就是要寻优探好，优就是优点的优，就是要有智慧的去发掘赞赏和肯定组内个人的长处和潜能，并且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发挥所有的潜能。第二就是我们要做一个肯定别人的人，真诚的赞赏是最有效的教导的方法，所以要肯定我们与副组长和组员的关系，当副组长或者组员做得好的时候要当众的表扬，让他得到激励，以致他能够更忠心的侍奉。弟兄姊妹，很盼望您是一个忠心的组长，关心他们，为他们祷告，为主牧养，训练他们，好让有更多的信徒被造就起来传福音，让教会不断的增长啊。好了，我们的时间到了，提醒您一下，我们这个课程的讲义就是小组布道法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只要您写信来本电台，写给我郑子民，索取小组布道法讲义，我就会尽快送给您的。好，下次时间再见。
是否灵魂成